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明慧法会文章，生出正念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6日。由于一段时间内过新型冠可出现严重的病业，我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讲真相，只是自己做点真相材料发出去。到后来越来越不爱张嘴说了，家里来了送快递的几次都不说话了，国宝来了虽然讲话但没有力度。过去很多环境下精神良好张嘴就来的讲真相，现在却被各种念头打住，扭身走开不讲了。修炼真是不进则退，后来了解一位同修也有这种状态，就是越不张嘴越不愿张嘴说，放下真相材料就算完成任务了。最近上明慧网看了明慧网第14届大陆法会交流稿，光看到题目就让我升起正念，法徒的慈悲，神圣的使命，师父导航，我们不言放弃。后来看到有个同修在派出所里一连串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一气儿喊了3个多小时，选自在派出所讲真相，那是生命的呼唤，告诉人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高官被抓是迫害大法而遭恶报了，告诉人们天灭中共，你只有退出来才保平安，都是充满底气大声呼唤。我感到正觉的力量在帮我扶正去邪。我看到自己过去讲真相有强为的因素，是硬说，尽管劝退了一些人，同修也跟我学，觉得我不错，但实际很吃力，这就是差距。在这篇文章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是我提高上来。最后这位同修被送回家时，郑重地和610人员握了握手，那份郑重真是大觉者的正气啊。还有老母亲绝处逢生，作者同修对待学天主教母亲那种看待，分明是一个觉者在看一个苦苦挣扎的其他法门中的人，那种姿态是慈悲包容，不是强为或者争辩，稍微丝勉强都是达不到的。北京来暖气了，我家里的暖气就是不通，冰冷冰冷的，邻居家里都很热乎。我在师父的法相前意识到是自己出问题了，利用上班时间插空回家一趟，来了一个暖气工没修好，又来一个也没修好，还说坏了要我买零件去。 说好的周六来又没来，我很着急，过了周日我就上班了，家里没人，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修好啊？周日上午，为了等工人，我提前做了点材料准备送，但来了后发现是两个人，一个已经讲过了，他做了三退，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但对中国现状没有信心。这次看他们两人，我又犹豫了，脑子里一个念头是，当着他讲，他会想我见了谁都是讲这个吧，打退堂鼓。这时看看一边的笔记本电脑，想到曾看到的同修的文章，余温的正气还在笔记本电脑上留着呢。我忽然一下子抛弃了那个念头，正念十足地走过去问后来的人，您入过团队吗？先前退了的人说他没入过。我说，那我也给你讲讲，中共邪恶做尽了坏事，大法是救世的大法，是高德大法。这时那个工人师傅说修好了，我一摸暖气真是热了。先前退了的工人师傅说，这大姐挺好的，这样一修哪还用花钱去买零件啊。我知道是我正念起来了。最后我拿出事先准备的两份材料分别递给他们，那个先前三退的人看来是头目，笑着说，拿着拿着，回头咱们也看看退党大潮。两人高兴地揣兜里带走了。谢谢师傅，谢谢那些投稿的同修，是你们让我提升了正念，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提高上来。
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一点体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8日。去年我旁听过很多次同修被非法庭审的现场，同时听了很多律师如何运用现行法律证明同修无罪。回家的时候慢慢的开始将自己带入其中，想着我如果是被非法庭审的同修，我要怎么说之类的。那一阵状态很不好，也找不到原因，还畅游在自己编制的想象中不可自拔。直到有一次学法，突然认识到自己那一念是在承认旧势力，师父是绝对不会安排同修被非法庭审，被邪恶迫害，所以那个所谓的想象的庭审场景，岂不是就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下想如何否定。清醒过来后再向内找，发现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其实都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一，在帮助同修时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以前当我看到哪个同修某个执着太重时，怎么交流也不听，就会说你这样会被旧势力钻空子，你最近注意点。过后还觉得自己占了上风，争斗心显露无遗。如果不久真的应验，还会生出点欢喜心，心想是你当初不听我的，看出事了吧。其实在思想上我还是在承认旧势力迫害的框框中，同修再怎么表现的执着，修好的那一面已经隔开了，能让我看到的是他还没有修好的那部分，哪儿没修好就在大法中不断的同化升华上来就行了，为什么我要和旧势力的迫害连在一起。而且每当周围有同修被迫害或出现病业时，周围的同修总是会在一起分析他是否是因为某个执着才这样的，而不是从法理上认识如何加强同修的正念。那时我也在其中津津有味地分析着，推波助澜，现在想想就觉得惭愧。这其中包含着妒忌心、显示心，他们控制着我的大脑，让我不能从根本上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还有的同修很疑惑，为什么有些看起来精进的同修出事了，从而对是否要精进实修产生了疑惑。其实这都是站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中思考问题，从而想偏。二，冲破幻象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能提前在睡梦中看到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和听见一些说话声，应验了几次后心里就相信了。有几次我看到了另外空间有警察在敲我家门的情景，醒来后心惊不已，
在承认了看到的事情的前提下，我赶紧转移家中的东西。前两次也的确应验了，后来我发现不对。我看到的场景究竟是师父安排的，还是旧势力安排的？渐渐的，我认识到师父是不会安排敲门行动的。那我看见的就是旧势力的安排，那接下来该怎么否定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我首先向内找到让我思想中承认旧势力的原因，像敲门行动这件事，就是怕心引起的不能辨别真假，还有欢喜心引起的对小能小数的依赖。找到后开始发正念，清除执着心和空间场里面的败坏物质，同时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一坐就是半个小时以上，那个时候感觉浑身凉气往外散，直到体温变得正常。然后就是大量的学法，让自己沉浸在法中。当观念全部消散，脑中都是大法的时候，正念就出来了。那时就像跳出这个空间，跳出所谓的安排，一切都不是旧势力能掌控的，而是我自己一念说了算的感觉。当时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这句法打入我的脑中，所有人念早已烟消云散，后来也就没出现在梦中看到的情景。现在当我抓住突然出现在我思维中的念头时，我都会静下来去认清这个念头是否在法上，不在法上当即清除，这样思想也清净了，很多行为也归正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不自觉的显示心与怕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6日。最近通过认真背法，师父不断地点悟我以前没有认识到的法理，使我对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正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有了些许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正确之处请慈悲指出。一，去掉不自觉的显示心。周围的人经常说我年轻，脸上皱纹少，面色红润，腿脚灵便，不像70多岁的人。虽然也证实大法，但夹杂着很强的欢喜心和显示心，有时故意在家人或亲朋跟前表现我比他们手脚麻利，经常照镜子，追求向年轻方向转，当时没觉察到。有一天，我摔了一跤，摔得够狠的，我向内找，也没有找对，以后又连续摔了几跤，我知道是师父叫我从中悟道，我找了很多执着心，悟来悟去，还是没有悟对根本的原因。渐渐的，我的腿不灵便了，左腿膝盖处走路伸不直，有点瘸，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迫害，时好时坏，尽量不让家人看出来，脸上皱纹也增加了，变得苍老了，眼睛也看不清了，也驼背了，我努力的直腰，两肩往后用力，却越来越驼得厉害。有一次，我明显地感到有一股力量将两肩往前拉，使劲让我驼背，我一下子警觉了，哦，这是旧势力在作怪，让我苍老，给大法抹黑呀，这是绝对不行的。 我立刻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并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资格迫害大法弟子，你们只有被清除解体的份儿。同时针对身体一系列的衰退变化，挖根向内找，找到了一颗严重的显示心，沾沾自喜的欢喜心，觉得学了大法有师父保护，有福分，比常人强，了不起，高高在上的心，这不是自心生魔吗？这不是学法修炼的目的不纯，想让大法当保护伞吗？邪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这句法时就特别往脑子里扎，这是师父看到我实在不悟，就点悟给我。悟道后，我天天向内找这些执着心和其他执着心的表现，一发现马上清除解体，现在背直起来了，肩不向前耷拉了，左腿也伸直了，向前拉肩的那股力量消失了，其他方面也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二，去掉怕死的心。20多年前，女儿给我算命，说我能活到73岁，当时没太往心里去，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的快到这个年龄了，这个阴影就不断的往上反。虽然也知道师父已经给我们重新安排了修炼的路，给我们在地狱中除名了，我们是有师父管的，就是力说了不算。师父讲的这方面的法也一直在背，可那个阴影就是挥之难去，当然一反上来就反对他，排除他，清除解体他，否定不承认他。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除不了根呢？我静心反思自己，虽然一反上来就否定清除，但在内心深处还有隐藏很深的不易察觉的一丝恐惧怕心，这不是一颗怕死的心吗？它隐藏得这么深这么久，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不是信了就是力而不信师父吗？平时口口声声说100%信师信法，在生死面前，这不是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吗？嘴上说是表面的，而心底深处埋藏很顽固的那个东西才是实质的。更为严重的是，一直在盼在想，在这个年龄到来之前，正法快结束吧，我不就逃过这一难了吗？这不是侥幸心吗？当我发现这颗不好的心时，我自己都震惊了。大法弟子应该做师父所要的，怎么能倒过来要求师父的正法随着自己的想法走呢？这不是就是力所要的吗？师父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大法弟子是宇宙的保卫者，为了众生能放弃自己的一切，怎么能自私地想让师父的正法时间符合自己的想法呢？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今天我把这个顽固的怕死的私心从根子上挖出来，彻底清除销毁它，放下生死，做师父所要的。以前我还有一直埋怨女儿给我去算命，还骂她害得我一直在心里执着苦恼了这么多年。现在悟道，出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与自己的修炼息息相关的，都是针对我的执着心来让我悟道，让我提高心性的，不但不应怨恨他，还应该好好谢谢他。我们从法中明白，就是力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条路， 师父也给大法弟子安排了一条修炼的路。当旧势力安排的磨难来临时，师父就在看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怎么动的、怎么做的。如果我们在法上，师父马上帮我们度过劫难。如果我们不在法上，悟不到这都是我们自己欠下的债、自己的难，或者修炼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是让我们向内找、清除邪恶、提高心性的好机会，那么就会长时间的在磨难中挣扎煎熬。如果悟不上去，或者对大法、对师父产生动摇、怀疑甚至抱怨，那么旧势力就会借口加重迫害。所以千难万难都要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唯有师父和大法才是救我们的。不管磨难怎么千变万化，都是假象，都是旧势力演化回我们的毒计，我们一定不能上当受骗，被他的假象迷住。如果我们放松了自己，用人念去想问题、做事情，那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险恶之路。一旦认识到，马上纠正，清除人念，用正念代替人念，那就走了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所以我们要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事事用大法对照自己，保持正念，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跟师父回家。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为交流文章，清除思想深处的党文化因素，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正法修炼走到了最后，本应该更加精进，正念更足，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身心疲惫，没有了以前的那种一往直前勇猛精进的劲头。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自己也知道和认识到了这种状态不对，想要改变，可是就是提不起劲儿来，觉得很无奈，心想可能是多年来自己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像救火似的忙碌着，除了吃饭和睡很少的觉，都是处在紧张忙碌的正实法工作中。这种长期超负荷的紧张状态是自己很难放松下来，不能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修炼是否存在什么问题。现在是这个身体提出抗议，消极怠工了，我是该认真对待了。心想等把眼前这几件事处理好，就集中学学法，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调整一下，全面归正自己的状态。可是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使自己感到震惊。我丈夫于五年前去世，女儿在省城工作，自己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两个孩子都已大龄，至今未婚，这在我的亲朋好友和同学中是唯一的情况，人家儿女结婚早的，孙子都结婚了。对此别人少不了议论，对我讲真相救人也有些影响。对此我无能为力，求过师父，可是一直没啥变化，就这样拖着。几个月前儿子突然失去了工作，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家闲着，我俩靠着我的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生活。本来女儿有一份挺不错的工作，由于领导突然辞职，新来的领导要安插自己的人，女儿的工作也出现了危机。孩子的问题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事，一下子都摆到了面前，感到干扰实在大，尤其是和儿子的一次谈话更令我吃惊不小。原来儿子对我在心里有着很深的过节和误解，他说他不想修炼也不想结婚，将来就想浪迹天涯了此一生。 虽然他知道大法好，但他不想像我一样，我们之间无法沟通。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十分悲观，因为他从小就支持我修炼，我一直认为他对大法有正面认识，所以他说出的话真是让我无法理解。我想这不对呀，儿子女儿本来对大法都很有正念，很支持我修炼的。我忙起来时常常顾不上做饭，儿子下班回来看到我还在忙自己的事，他没有任何怨言，就出去买一点吃的东西作为我俩的一餐。有时回来吃不上饭就又上班去了，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也经常说儿子对我很理解，可是真没想到他心中会有这样的打算。再说师父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出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大法弟子家的孩子也应该有正常的婚姻、家庭和赖以生活的经济来源和工作。为什么我这两个各方面都不错的孩子会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成不了家，还会突然失去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这不对呀，不正常啊，这不是迫害吗？可是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我开始认真思考，找修炼中自己身上的漏，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一找还真是找出了不少问题，有许多问题我一直都没有认识到有什么不对，还认为自己是在放下名利情，在遵照大法做，现在重新站在法上衡量，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于大法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出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这个新宇宙生命的思想境界标准的理解上，先入为主的夹带着邪党文化的因素，没有在大法中归正。从初期修炼时期，我就一直要求自己要达到这个标准，思想中就有这么一念，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也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很多苦，但是这一念却始终没有磨灭，而且越发坚定。但是由于中共邪党的党文化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了一套貌似高深的假理，什么斗思批修、狠批私自一闪念等等，当时我们还处于小学生的懵懂状态，自然就接受了。在意识中以为邪党宣传的那些电影电视和文艺作品中所树立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就是榜样了。虽然这些年学法，在理论上知道党文化是怎么回事，可是从小接受的这套东西在人的潜意识中还存在着，不自觉的在行为上还带有这些东西，表现在学法上是对表面的理看得比较重，不自觉的用那一套邪党文化中学习理论著作的方式学法理解法，而对于深入理解大法背后的内涵就不知如何下手，学法浮于表面，在做大法的事上把具体事看得重于学法练功发正念，对于自己承担的或同修要求的事都放在前边，可以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和家里的任何事都可以往后推，偏激地认为自己的一切事都是私事，应该往后放，包括学法练功发正念等，别人的事都要优先安排去做，只要是大法的事义不容辞，别人不要的我要，别人不敢干的我干，大法的事就是我的事。由于潜意识中这些党文化的偏激认识，这些年来一直摆不正这些关系，也一直被旧势力钻思想中的空子，学法练功发正念经常受到干扰，尤其发正念常不能按时或静不下来，练功也是不能保证，学法犯困。虽然自己也很着急，但事情一来就又一头钻到具体事中忙碌起来，总想着等这事忙完了再集中弥补一下，可是往往这件事还没完，那件事又来了，永远也没有时间去弥补。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这些年事情干了不少，忙得团团转，从早上一睁眼直到躺到床上，大大小小的事真是忙个没完。开始的时候还行，慢慢的就有种越来越支撑不住的感觉，身心疲惫不堪，知道状态不对，想了许多办法努力改变这种状态，只是好一阵又不行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上来，很是苦恼，但是一遇到具体事还是放不下，就这样支撑着。二，在理解法上也带有很重的党文化色彩，比如自己在学法中认识到整体提高的重要，就想师父告诉了不能落下一个弟子，于是就人为的想在学法修炼上达到整体提高，
发现同修在法的认识上有差距，就直接给指出来，用自己在法中的认识当作不变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有时同修能接受并表示感谢，有的同修不理解就有争执，而自己总是认为我是为了别人好，为了整体的提高，语气态度就有些强硬，强加于人，使同修很难接受，从而产生一些间隔。久而久之，大家就在背后议论，有的当面对我说，说大家都怕我，而我还感到这些同修怎么这样娇气，说话重一点都受不了，就想舒舒服服高高兴兴，这是修炼吗？没有考虑到每个人的接受能力不同，对法的认识理解不同，不可能一刀切，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是有个体差异的。没有认识到这种人为的想要达到某一目的的做法，正是党文化的思维模式。三，我当初刚从劳教所回来时，很想讲真相救人，可是一讲就讲高，使别人接受不了，自己也感到很苦恼，就想了，这样讲下去，非但救不了人，弄不好还会把人推远了，适得其反。干脆还是干点具体事吧，就开始学电脑做资料，在这一点上完全没有向内找修自己突破它。日常接触的多是同修，由于自己说话方式太直，不顾及别人的接受能力，也常常产生一些矛盾。师父多次点化提醒我，不考虑别人就是错的，我也努力改正自己，虽有很大改变，但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指责式的语气常常使人感到很不舒服，结果虽然用心是好的，却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对这一点自己也很苦恼，慢慢的也不想开口说话讲真相了。这在说话上就造成了两个极端，要么一说话就想把自己知道的理解的一股脑倒给人家，极力想说服人家，让人家理解自己的用心，要么就不想说话了，好像张不开口，被什么抑制着一样。这就直接影响到大法的工作和做好三件事，确实需要自己在这方面好好下功夫突破。四，在学法上，由于后来有些走形式，不太能看到大法的内涵，而在明慧网看学员的交流上，觉得能点到自己的问题，就愿意多看，并推荐同修看，从而走入了一个极端，渐渐地以学员的交流中指出的问题，用于对照自己修炼中的问题，偏离了法的指导。发现了这个问题后，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不是想走捷径吗？不直接从学法中用法来指导自己，这不脱离了法吗？多可怕啊！五，在处理儿女婚姻这些事上，一直抱着顺其自然的想法，婚姻是天定的，就看姻缘了，我谁的婚事都不干涉，他俩不修炼就看他们自己了，我的任务就是救人。这些想法原则上没有错，但有些具体做法考虑不周。儿子第一次交了一个女朋友吹了，他们说愿我给了女孩一张神韵光碟，第二个女友交往一年压根儿没让我见，最后也吹了，第三个开始女孩很愿意，见面礼也给了，可来家吃饭时，饭后打开电视看到的正好是九瓶共产党，女孩当时没说什么，下来就说她母亲不愿意，要做她母亲的工作，又拖了一年，因为我知道她是党员，她有意回避不来家里，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讲真相，没想到信被单位拆了，单位领导威胁要换他的工作，接连谈话三天，逼其放弃两人恋爱关系，最后在家人单位双重压力下，他们就分手了。这件事对儿子打击很大，但他知道我给女方写信是为了救他，他就一直没告诉我，也没怨我，但对他的伤害是很深的。旧势力紧接着又给他演化出病业假象，在单位体检中查出儿子患有性功能方面的疾患，儿子负担很大，我没在意，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觉得根本就不可能，都是旧势力演化出来的假象，心想别给我来这一套，我根本就不承认。但儿子伤心了，认为这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我只是让他学法念大法好，不支持他去做手术，这让他更伤心，认为他爸在的话就不会像我一样对待。他对我不理解，心灰意冷，因为是职业原因造成的病症，加之工作也不顺心，就把工作辞了，想另谋职业。由于儿子对我的做法不理解，两人在一起很难交谈，我对他也有怨气，认为他不听我的话，我是为了他好，结果就发展到后来这一步。 找到了以上这些方面的问题，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知道这时自己修炼上出现的问题被旧势力钻空子了。这些天来，我认真向内找，反思自己。经过学法和认真思考，我开始认识到，修炼到了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到了最表层，长期以来在人中被洗脑灌输的党文化毒素，在我的思想中形成的变异的观念、思维模式、认识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做事和语言表达等方式，都在严重障碍着我正确的理解法、同化法。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生下来就被邪党作为所谓的红色接班人，接受了大量的党文化。邪党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年纪尚小，没有能力辨别，在思想上打下的烙印是很深的。年纪大一点的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而我们这一代就是最不幸的了，可以说就是在党文化中泡大的。旧势力企图左右政法，怎么左右？我的理解就是把历史上奠定的为传法打基础的神传文化给破坏掉，代之以邪党的党文化，而这个邪恶的党文化就是由针对性的为旧势力左右政法控制人的思想而有意打造的。最邪恶的就是邪党一贯强制的对民众的所谓思想改造。回想政法开始时，许多同修走向邪悟，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用邪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和理解法，往往就把法理解反了。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清除了共产邪灵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可是在人的思想里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观念等深层的东西还在控制着左右人的思想。尤其是邪党文化采取的是旧瓶装新酒、偷梁换柱的方式，偷换概念，同一个词语的内涵在党文化中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已经和神传文化的内涵完全不同了。而且再加上思维模式的改变，无神论、进化论的影响，使现代人在理解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尤其是中国人更是深受其害。师父在讲法中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有些深层原因如果不下点功夫都感觉不到的。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我们继续深入理解法的最大障碍。比如这个私字和公字，在党文化中人们普遍理解为个人的事就是属于私事，工作上的事就是公事，而邪党把持了一切领域，领导一切，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他都要管，宣传提倡的是什么舍小家顾大家，所谓的大公无私，宣传的英雄人物都是为党献出一切，包括牺牲生命的所谓典型。这是邪教的本性决定的，它的目的就是欺骗人们心甘情愿地为魔鬼献身。而在神传文化中，这个问题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是构成大宇宙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一直提倡君轻民贵，只是以人的道德来衡量一个人，不以钱财多少论贵贱。大法中讲富而有德，出自精进要旨，富而有德根本就与为某某党而献身毫不相干。而公是指众人之事，大众利益，其中自然包括每一个人的利益，没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说法。针对修炼中出现的问题，我读了解体党文化一书，这书以前也听过录音，可这次认真地对照自己用法来衡量，才发现自己思想中党文化的毒素是很深的，很多问题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习惯了，觉察不到有什么不对。这一学一查，确实感觉到古人讲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的高妙之处。对法中师父讲过的一些法理，原来只能从表面理解，现在再看书，理解就完全不一样了。师父讲，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才能使你升华上来。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出自《转法轮》。对于这段法，以前理解很肤浅，现在读来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被旧势力利用邪党给我们头脑里灌输了那么多邪恶的党文化邪说，使我们学法不能正确理解法。只有把那些肮脏的邪说从头脑中清除出去，清洗干净自身的思想和身体这个容器，大法才能进入我们身体并同化法。思想里都是邪恶的党文化的浊物，大法怎么能和这些肮脏的东西混在一起呢？所以要同化大法，必须彻底清除党文化，正本清源，以纯净的思想完全同化大法。过去我看明慧网上报道，很多外国的大法弟子对大法的理解有一种很纯净的、纯真的理解和认识。西方观众对神韵的感官说出来的话和中国观众有明显的不同。现在明白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邪党文化的污染。他们大都是信神的，虽然受到现代意识的影响，但他们和神传文化是相通的。而中国人的思想这几十年中被邪党文化改造了，把几千年的神传文化连根拔掉，无神论、进化论这一套邪说，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强行灌输给中国人，使中国人不可避免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接受了这一套邪说，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彻底的被洗脑。这一代人被毒害得太深了，这就是在大陆讲真相的最大难度之一。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虽然天天学法，但是在对法的理解上，同样原因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障碍。转法轮已经看了多少遍，但是每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多情况下还在用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去认识和对待，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在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和向内找，特别突出地感到这个问题，所以提议我们当地同修看一看《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有些同修看了觉得真是这样，以前没看过，这一看才发现原来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看过之后，对思想中反映出的党文化就能分辨了，一冒出来就能否定它、清除它，在行为上归正，学法和实修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突破。同修忙的话听一下录音，有时间最好看一下，能找到提高上不去的一些原因。由于找到了自己的问题，从思想上重视起来了，下决心改变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也逐渐的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在三件事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学法不再走形式，能入心了，发正念也能按时，也能静下来了。当决心不再说话伤人，一定在这方面真正提高时，觉得说出的话变得平和，语气和善了，没有了那种强加于人、居高临下的气势了，和儿子的关系也变好了。通过善意的沟通，现在儿子开始理解我和大法了，我给他的东西都能看，看了酒瓶，心态发生了变化，不再那么绝望了。女儿的单位也有了一些变化，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变。自己也感到不再那么疲惫，精神已振作起来，每天能坚持练功，感到回到了当初的状态，对修炼更有信心。坚冰已经融化，寒冬已经过去，春天不远了。下
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岳母离世看修炼的严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21日。岳母是同修，一直在我家住，我和妻子都修炼，大姨子也修炼，而且家就在我家附近。岳母在过病业关时的后些天，我们几乎整天在家与她发正念，听师父讲法，和她交流。我们说要向内找，看有没有什么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时，他总说找不到。在他病业假象很严重，肚子疼得很厉害时，他动了要去医院缓解一下的念头。我们从法上同他交流，告诉他，你已修炼十几年了，没修炼前身上的很多病通过修炼都好了。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我们都深知修炼人没有病，这时你身上出现的病业是一种假象，是旧势力的一种干扰。如果到医院去，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常人生老病死都是有定数的，医院是治得了病，但救不了命的。 如果这是一个生死大关，你只有放下人心，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才能过关。通过交流，岳母法理清晰了些，信心也上来些。但就在这时，他的儿子来到我家。他儿子对大法是支持的，但他本人不修炼。当他看到母亲肚子疼时很难受的样子，就说，我不反对你们修炼，但病疼的这样子，总得到医院去查一查是什么毛病，或去医院缓解一下，不能这样扛着吧。这话正符合了岳母当时的想法，于是当晚去了医院。就这样，师父也没有放弃对弟子的点化。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安排拍了片子，看了片子后说是肠梗阻，说这阵子运动少吧，岳母肚子疼就有好几天没练功了，并说让肛肠科的医生再来确诊一下。不一会儿，肛肠科的一位值班医生来了，来后反复打量着我们，嘴里还不断地说，怎么这么熟悉呢？我看看他并不认识，便对他说，那我们是有缘吧。这位值班医生看了片子后说，先灌一下肠吧，如果通了就好了。急诊科的医生听后小声地对他说，你给他现在灌好了，他不就不住院了？现在医院的都想要人住院来提高经济效益，但肛肠科医生坚持先灌肠。灌肠后已是晚上快11点了，医生让晚上先回去，如果晚上大便通了就没事了，不通明天上午再来进一步做检查。因医生说的较轻，在回家的路上，岳母虽然大便还没通，但脸上的表情已轻松了很多。我们说医生说你这阵运动少，就是点化你这阵子没练功了，他表示回去就练功。回家不久，岳母肚子就通了，排了很多的气。岳母说他先睡一下，明天上午起来练功。我们发完12点的正念，听到岳母这时发出了这阵子少有的鼾声，我们也安心的去睡觉了。如果岳母第二天真能按师父的点化去做，放下病的想法，坚持起来练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可第二天5点，我到岳母房间，她已经醒了，说肚子还是疼。我说那就起来练功吧。她说人没有劲儿，这几天没吃东西，还要睡一会儿。她儿子上午去了医院，把岳母的近况对医生说了一下，医生给开了一盒药。他儿子来我家看岳母，还说肚子疼，中午就坚持让岳母吃药。岳母毫不拒绝地喝下了他儿子冲的药。吃药后，岳母的肚子疼痛加剧，并伴有腹胀。他儿子看了药后的说明，说是有腹胀这种反应的，可能要过一阵才能好。到晚上时，因岳母严重腹胀，疼痛得厉害，在他儿子的要求下，他本人同意晚上7点多住进了医院。医生给他吊水，并说明天早点检查再确定要不要做手术。但晚上10点多，岳母突然血压下降，并且意识丧失，被紧急送往重症室。第二天上午，岳母被推进手术室，不久医生告诉我们，小肠穿孔，小肠 90% 以上坏死，因小肠穿孔，内脏被感染，内脏全部衰竭。第二天，岳母就离开了人世。从进医院到他离世就2天的时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虽然我们知道岳母到医院去可能结果会不好，但都没想到会这样快就离世。他平时也算是能吃苦的人，这次动了人心要去医院缓解一下，却正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在旧势力安排的生死观上没能正念否定。那是什么不正的行为或思想被旧势力死死抓住不放，从而将他迫害离世呢？岳母修炼10多年了，在修炼前有很多种病，通过修炼所有的病都好了。他本人对大法是坚信不疑的，但在法理上不是很清晰，这几年中也有过几次病业关的，都能正念对待。这次在1个多月的病业中，开始时岳母也能正念对待， 疼痛时好时坏。有一次在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时，岳母说这样疼还不如死了算了。同修听后当时给他指出这一念不对，他本人马上及时否定了这一不正的念头，这应该不是旧势力抓住不放的理由。岳母离世后，家人就他安葬的问题意见不一，他儿子和小舅舅，岳母的小弟弟，意见是葬到岳父的家乡，同死去的岳父合葬。但小舅妈说，二姐不想去那儿的，她就想葬在这里。问她怎么知道，她说去年年底二姐去她家说过，她说二姐说孩子们将老头葬在她老家，每年做清明也不方便，我以后死了就让孩子把我葬在本地，这样孩子们做清明方便，也可经常去看看。我们知道常人的生老病死都是有定数的，修炼后我们的路是师父给重新安排的了，已没有病和死之说了，只有消业和过关。而正法时期出现的病业都是旧势力干扰造成的，我们要发正念清除它。但如果自己心里还放不下病和死，甚至还想着死后的安排，那不是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吗？那不就成了旧势力抓住不放的理由了？还有一事，岳母去世后，他儿媳说，十年前他找人算命，说岳母70岁时要为儿子承受一大劫。今年岳母正是70岁，在旧势力已安排好的劫数中没过去，那他为儿子承受什么样的难呢？近一年来，他儿子常来我家，常对他母亲说他家的矛盾和自己肚子经常疼痛。岳母三个孩子，两个大女儿都在修炼，小儿子不修炼，身体又不好。岳母很心疼这个小儿子的，他嘴上没明说要为儿子承受难，但他的孙子都说，以奶奶的为人，父亲常说自己身体不好，奶奶肯定是会想为父亲承担的。这方面在这之前没得到他本人的肯定，只能说是有这个可能，也写出来是想对也有类似想法的同修一个提醒。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常人修炼，你可不要有替亲人承担罪过的想法，那样大的业力一般人是修不成的。修炼是严肃的，这不只体现在过关当中，我们要100%的信师信法才能过好关，也体现在我们平时的修炼中，我们的一丝一念都不能违背大法的法理。要做到这一点，平时就要多学法，遇到问题都能用大法来衡量，才不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岳母的事作为他个人来说是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但出现在我家也说明我们在修炼上是有漏的，缺乏足够耐心和关心，遇不顺意还易上火，这些没修去的人心也被旧势力钻了我们的空子。岳母的离世让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很多不足的人心，这是要加紧修去的，不足之处望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修炼是严肃的，大法弟子要走正，不能随便动大法的钱。记得刚开始经济紧张时，我先借做资料的钱用，打个借条放在那儿，还的时候再把借条撕了。后来一位同修无意中说，我从不动大法的钱，有一次买菜没带钱，我就不买。其实当时兜里就有30元同修给的书钱，我可以先借一下回去再补上，可我就不动，回家拿自己的钱再去买。听了同修的话，我也及时归正自己，从此再也没有借过大法的钱。选自文章《在修炼中如何把握好钱财》。前些年讲真相时，一天也就是救三五个，总也找不到救人少的原因， 一直到看到师父在讲法中说用心才悟道，我用心做了吗？看见出车祸的也看看，有打架的也瞅瞅，看见顺眼的东西也买点儿，这怎么能谈上用心呢？找到了原因，以后不管是学法也好，练功也好，发正念也好，还是出去讲真相，都用心去做，别无他念。现在救人效果好多了，对不接受真相的也能善心去对待了。一个月下来，总能救他几百个。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谢谢谢谢，选自文章认真做好三件事的体会。我细细的找来近几年对电视的若即若离，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它的危害，也就是好奇心和好事心还没修去。比如家人看电视，我也跟着看一会儿，哪里有灾害，常人热传的什么事，都想通过电视了解了解。有时觉得哪个电视剧好，也看几集，而且对某些台词的道理还很认同，也知道电视对修炼人没有好处，但是就是没有站在修炼与正法的角度上认识它。现在想来，这电视太可怕，中共的电视节目都充满了邪党文化的邪灵因素，新闻都是被邪党歌功颂德的，文艺节目都是假大空或是些低俗的哗众取宠类的，即便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节目，也都充满了现代的变异文化的不伦不类的内容，连续剧也多半是那些为邪党图纸抹粉和一些低级而又庸俗的情感剧，里面尽是对欲望的放纵和不负责任的乱搞，多是带有情与色的因素的，是旧势力把众生推向毁灭的一个手段。从修炼与正法的角度看，这也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手段，让你在听看的过程中就把邪恶灵体、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输送到你的空间场，他们不仅迫害你的身体，还会干扰你学法练功发正念，而且让你沉迷在常人的色欲情之中，最后前功尽弃，毁于一旦。修炼人对任何一颗心于执着的放纵都是危险的，明白这些后，归正于纯净自我的一丝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一切安排，走师父引领的大道，精进实修。选自文章归正自我，感悟先他后我。听众朋友，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